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东博。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暑假开始了，我们留学生到底该何去何从的第二弹。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杨云熙，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在这里见面。
好，然后之后的另一位呢是张丹峰。
嗨，大家好，我是张丹峰，来自华盛顿大学。
嗯，这两位呢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其中杨云熙还是我的同事，他现在在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新闻栏目做主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暑假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很多人呢还是不知道自己的暑假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请到的两位同学呢，他们都是暑假会回国的同学，所以说呢，我们这期的主要的问题呢还是说讨论他们在这里的生活还有回去以后的打算。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最近就是上学期都上了什么课呀？像张丹峰。
我吗？我春季的话，我是一共修了4节课，有一节是我的教育的专业课，是讲就是怎么样做老师的，然后还有一节课就是经济301，就是宏观经济，终端的宏观经济，还有一节是讲火山的一个地质课，然后第4门课是基础心理学，对，我就上了这4节课。
4节课还是蛮多的啊，感觉你涉及的领域都非常的广泛。那 Karen 呢？
我这边也是上了4节课，然后基本上的话是跟后面的专业比较对口的一些课程，有他的社会学的一门课，然后流行病学的一门课，然后也是有一门是基础的宏观经济课，然后以及一节营养学课。
我听起来都非常的专业，什么营养学之类的，而且这个跟经济学一搭边，就感觉非常的高大上啊。
平时都是比较基础的课程。
听了两位这个上学期都是4门课，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学习压力大不大呀？比如说作业多吗？或者说考试的压力啊，会不会给你们造成一些更多的影响之类的 ？Karen 可以回答一下吗？
其实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学期的话就是隔离在家，其实减少了很多包括像社团的活动啊和学校的活动，所以其实在家里面学习的时间会比往常就是明显感觉要增多了很多，所以其实在学习本身上面的话其实压力我觉得是还好的，虽然有更多的形式，比如说网上的形式要去重新适应，对，但是可能压力是来自于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这个大环境啊还是什么。
的确啊，就是这个大环境还是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的。那张丹峰，你觉得学习的压力跟平常比大不大呢？
我其实觉得这个学期的一开始的话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这个压力不是主要于来源于学习，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个学期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这种全面上网课这种模式的不熟悉，包括回国买不到机票这些恐慌，其实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是蛮有压力的。但是后来因为可能学校这边老师这边他有很多的一些 extra credit 啊，或者是他会在很多方面尽量帮你减少一些压力，所以我觉得一个学期下来还其实是蛮轻松的。对，
我感觉你们老师还不错，还给你们就是额外的加分，不像我们老师一分不给。
我们有的。
啊，你们也有是吧？你们也有。听，就是咱们这个大环境，就是感觉是对咱们就是3个人的话都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比如说这个疫情啊，或者是说买不到机票回不了家这些的，但是最近呢我看还是有一些美国这方面的比如说一些诉求啊，还是对我们的学习生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你们有老师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吗？像我的老师他们就提供了这个 final 啊，就可以复考，或者是说就是你可以选考。杨云熙，你们的老师有什么就是给你们提供一些什么选项吗？
其实大概在四门课里面，基本上每门老师都是，有先在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立马给大学生们发邮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你心理上面出现了压力，或者是你觉得有问题，你是随时可以给老师沟通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首先建立了一个老师和学生之间沟通的渠道，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老师也提供了，比如说期末考试，选择性的，或者说是甚至有些是直接取消的考试的这种可能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下子是压力减轻了不少。
的确啊，就是再加上这个疫情，然后再加上就是美国这方面的一些运动啊，就让感觉自己实在是有心无力的去学习。说实话，所以说这些老师的帮忙还是比较好的。张丹峰，你有遇到过就是老师给提供这些，或者教授跟你们发邮件说你们可以选择怎么样吗？
有的有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取决于你的老师是个人的想法的，因为我的四个老师呢，就是四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各有各的特色。我的那个教育学的老师，因为他研究生在斯坦福学的就是那个，是一个政策批判的一个这个专业的，所以他其实这个事情，就尤其是我们学期末的这个，暴乱也好啊，甚至一些游行也好，我的老师他其实第一时间发邮件是很鼓励我们，去参与的，然后他甚至把，之后的 assignment 和 final 直接改为 optional，就是为了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中，这是非常有他个人风格和特色的一种行为。但也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像他这么的，支持这种活动。然后我有那个火山课的老师，就是没有发任何的邮件，也没有任何的取消啊，或者是改动，就一切照着计划继续进行。然后我的经济课就是我那个老师他个人是没有什么想法的，然后只是我自己主动发邮件问了问他是有什么改动吗？然后是经济的那个办公室，就是他们整个 department 是不允许取消 final，然后也不能改时间，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要跟他们申请。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每一个老师的方法和他们的应对措施都不同，然后我觉得其实整个事情对我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对，是这样子的。
啊，感觉就是通过你这方面的描述啊，就是咱们学校的一些就是教授啊，或者是部门，他们采取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所以说感觉，你经历的事情呢还是比较多元化的，像有教授安排，有的教授不安排，
是，对对对。
那到最后你去那个参加那些运动了吗？就是你的教授鼓励你去。
其实我觉得比较和平的那种抗议游行，我其实是支持的，就是不是那种打砸抢的话，是另外一种和平示威。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也需要大家团结在一起，发出共同的声音。我倒是没有实际的去参与，但是我有在网络上有支持他们。然后我们楼下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住在 F 这条路嘛，然后楼下呢，有一段时间有一次就是，是属于我们学校的大学生组织的一个游行，他就从我们楼下经过的时候，我在阳台上吼了2句，这算是间接参与了吧？对，但是其他的就是没有，特别的积极的去参与，因为毕竟考虑到这个疫情的影响，还是有考虑自己人身安全的。对，我觉得其实再和平的示威，如果有一点点的动乱的话，也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还是在理智的考虑之后，选择了没有去直接参与，但是精神支持，精神支持是。
的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个人人身安全，身在异国他乡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家里面的人担心，就是也刚刚听到大家说，就是在疫情期间学习呢，其实是跟正常的上课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你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在家里上网课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Karen，你怎么看？
在家里上网课的话，我觉得首先是你缺少了和，一个和同学之间面基氛围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比如说你可能跟老师的话，你有更主动，或者是你更敢于沟通；但是你在家里网课的话，你始终会觉得啊，隔了一层屏幕，是不是有点不太敢发声？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特别是像有一些课，他会要求你 几个同学一起做团队作业的时候，这就经常会在这个 Zoom 里面出现非常尴尬的一个情况，就是 Zoom 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说话。那么其实老师这个学习环节设定的意义的话，其实是蛮受影响的。
嗯，是啊，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
嗯，然后的话，其他的，
你说，
嗯，然后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比如说，嗯，有一些课程，你觉得可能需要，特别是要到线下去做实验的，但是因为这个，假期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你没有办法到实地去做实验，那么你的所有的实验过程就只能是在电脑上模拟，或者是靠你想象。那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挑战的，也是挺新奇的一个体验吧。
哇，我感觉这个做实验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哈。但你要怎么模拟，或者你怎么就是靠想象去做，是怎么样一个操作呀？
嗯，我这学期本来是有学一，就是有报一名实验的课程，但是由于我就是看到这个稍稍有点觉得有点迷，所以我把这节课取消了。但是我有听我身边在上实验课的同学说，他们在网上可能会用一些数据模型的网站，然后去建立这个，或者是老师直接给图纸，给他们最终的一个实验数据来做。那这样的话，其实作为实验本身的话，可能是它的意义上是大打折扣的，我觉得。
那肯定的哈，就是说你想一节实验课，本来是可以自己去亲手操作，然后掌握一手数据，但是就因为这个没法去就是实地操作的话，还是说有了那么一些小遗憾可能，而且在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嗯，那 Jennifer 呢，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我跟那个云溪他经历的事情比较相似，但是我可能没有上过有在实验的课，所以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困扰。但是有一个，我有一节课是教育的那门课，他这门课就比较需要就是课堂内的沟通，就是你跟你的课友，包括跟老师之间的沟通啊，发表自己个人的见解，这种事情是更重要的，就对于他这节课来说。但是因为这种上课的模式呢，尤其是这种你可以选择出席或者不出席，你也可以回头看回放，那么这节课它就是缺少了很多可以课堂讨论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的人听到attendance 是 optional 的时候，会选择看回放，或者是直接就不参与了。所以就是感觉氛围不如线下的课堂来的那么的热闹，没有那么的有参与感。然后我觉得上课的积极性也非常的弱，就是我个人就是我自己就是这个例子，就是我感觉因为课堂的参与度不高之后，我就对这门课没有什么兴趣，觉得非常的无聊。我甚至后期有一段时间连回放也没有看了。对，在我这里我自我检讨。就是我觉得网上上课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我觉得会一个造成一种惰性吧，就是因为你可能不那么的 motivate 去每天去继续写作业啊，保持 update 啊，上课啊，这样子。然后对于这种讨论的课，一旦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这个机会非常少的时候，可能就积极性比较低了。所以我觉得这节课这个学期的效果不是非常的好。嗯，
不太理想的啊。嗯，
对对对，
就是这个惰性的问题可能是大家的头疼，允许人也可能会有，对吧？
对
啊，对，的确，哎，这个张丹峰还是要自我检讨的啊。我们观众就是观众的就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学习张丹峰，我们还是要好好上课的啊。除了学习之外呢，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生活的一些娱乐方式吗？比如说我知道张丹峰会在家做饭啊什么的。张丹峰，
其实我这边也是从这个厨艺小白，然后到现在可以自己把自己给养活了，我觉得这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升华吧。嗯，因为可能要避免经常出门，所以说现在会在家里买一些食材，然后从最基本的这个蒸鸡蛋糕啊，或者是基本的炒菜，然后慢慢从素菜到肉菜的一个过渡，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升华的。然后除了做饭的话，可能就有更多的时间跟之前的一些朋友们，然后建立一些联系，经常和在各个时区的朋友们打打视频电话呀，联络一下情谊啊。然后也是多了很多的时间看看自己想看的电影或者是想读的书。
感觉你的隔离生活非常的丰富啊。我感觉我们那个做饭学做饭流程都是一样的，先学就是先做素菜， 先获得一个称号叫素菜大王，然后再开始学做肉菜。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是，就是最开始非常的迷茫。记得刚在隔离大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时候，就整个人处于一种，小小的小崩溃的阶段，就经常是不知道干什么，想出门又不敢出去，然后也是慢慢一点一点摸索，然后一点一点给自己找事情做，然后到现在的话是，感觉也是一步一步在适应这个自己在家的独立生活的状态。
是的，说实话，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想，我们应该还是在另一方面感谢这个隔离生活，让我们的自理能力有所增加。张丹峰呢？我看你每天都在 ins 上发一些好吃的呀。
对，我就是一直都比较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想吃的东西。以前在现在在这个隔离期间之前呢，就是可能周末比较有空吧，就周末的话，搞一顿大餐来，跟室友吃吃。然后现在因为隔离，就是网上上课了嘛，所以就节省了很多路上的时间。比如说早上8点半的课。也变成了录屏了，其实就是一个选自己可以很好的去调节这个时间，看看，你想先做什么。那么早上的话，早餐就吃得非常的丰富，就不像以前，平时上学的时候可能就一个牛奶泡面，不是，不好意思，牛奶麦片，牛奶泡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没有吃的那么的，简单了，现在就会更丰富一点，比如说早上炒个饭啊，或者是你做一个，omelette。或者是你在做个什么东西，就是早餐吃的非常的丰富，然后午餐呢，就是因为不用像以前一样去跑各种教学楼呀，绕着校园跑大半圈这样，所以就时间还是蛮充裕的。中午也会扯个面条吃，就是尽量让自己的三餐都比较营养均衡一点吧。就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日子过得也是很快的，而且。在家做饭还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比较省钱、经济实惠，然后又很营养，就不用担心外面的油啊，或者是食材的新鲜不新鲜的问题。觉得过得还是蛮健康的，对。
是的，就是不像我之前，就是疫情隔离开始之前啊，我都是在外面吃，一顿三餐恨不得都在外面吃，早餐吃星巴克，中午在 app 上找一家，晚上点外卖什么的，也是啊，就是感觉这个疫情让我们大家都学会了做很多的饭，然后，但是现在我感觉就算是我在隔离期间，我还是不吃早饭的，但是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学我，要学张丹峰，这个时候开始学，帮他学习，要好好吃早饭，那感 觉。
要早上7点，晚上11点之前要睡，早上7点钟要起来，这样生活的，一天会变得非常的有活力。对。
吧，就是保持良好的作息，也不懒惰，这样的生活习惯非常的好。但是也不排除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夜行动物，就是你们的生物钟呢，还是该调还是要调，不能调就不调了。就是那你们感觉就是，比如说除了做饭呀，或者说其他的，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Karen，你有吗？比如说你们会不会
比
看看？
如说在比如说也是最近，最近的话就有锻炼的视频，然后开始和朋友们相约打卡着运动，也是起一种相互监督的作用吧。对，然后从最开始可能一次只能坚持10分钟，印象特别深。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10分钟完就觉得不行了，整个人就觉得太累了，实在坚持不了了，就是整个人实在太缺乏运动了。然后慢慢的话，可能在1、2个月之后，现在可以做的时长，包括它的强度一点点增加，自己对身体状态的感觉也是在慢慢的好转。
那肯定的，这个就是保持长时间的运动，还是对自己个人的身体还是比较好的。那个，我们现在先告一段落，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东波。我们今天呢请到两位嘉宾是张丹峰和云溪，精彩继续。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说这个疫情和美国的一些政治运动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到底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会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暑假的计划。想问一下，就是说两位你们都是要回国的，那你们回国都是什么时候回呢？比如说杨云溪，我看你是不是最近要回国了呀？
对，我的现在的行程的话，就是定在这周六的时间，6月21号。不过整个行程比较的曲折，是要到远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曲线回国了。
哇，远赴阿姆斯特丹，你这个
是啊。
那整个时长是多长时间啊？
时长的话，其实还好，因为但是大概的话，就是整个加起来的话，会有1天多的时间，然后每一次的转机时间逗留的话，大概是有3到5个小时，所以这个期间包括我自己的饮食啊和防护的注意是特别要上心的地方。
是的啊，就是那你是从西雅图转哪里飞呢？
我是从西雅图转亚特兰大，然后再从亚特兰大机场，然后再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然后最后从阿姆斯特丹直飞回上海。
哦，这个样子。
然后也是，也将在上海被隔离2周的时间。
啊，对，还是被隔离2周，还要经受那个比较痛苦的往鼻孔里插棉签那个测试哈。
是啊。
非常痛苦。哦，你要转亚特兰大的话，就是还是要注意就是航站楼的问题，因为亚特兰大转机他们有很多航站楼，所以说到时候还要注意时间。
对，亚特兰大机场特别大，所以说这个时间一定要留充足，包括这个过程中行李的直挂什么的，就是如果有朋友也是要回国，就是一定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感觉是可以和你的航班或者机场提前联系，比如说我的航班是达美航空和这个东方航空公司，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是有属于天翼联盟的一个合作成员，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行李直挂是可以去沟通商量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对，就是这两航司都是 SkyTeam， 都是天河的嘛。然后阿姆斯特丹又是天河的一个总部，所以说大家选的这条线的话，行李的方面问题还是不是很大的哈。那张丹峰呢，你什么时候回国呀？
这个我的话呢，就是确定是要回国的，但是这个时间具体的时间是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我有2张票，然后有一张是7月12号的5个1的南航，还有一张就是7月23号直接从西雅图飞上海，但是中转那个仁川机场的这张票。为什么不确定呢？就是毕竟家里还是想着，如果达美这边明确是可以飞的话，还是希望我能从西雅图直接就走，就不没有必要在美国国内再进行转机了，可能就是风险会比较小一点。但是这个达美航空现在放出来的信息就是他们6月份计划的是6月27号那班，所以我们还是在看他6月27号具体能不能飞成功，然后再来做一个判断。所以我的话还不是很明确的哪一天要走，但是应该是会回国的。对，
对，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来看哈，7月23号那班可能飞不了，因为周四那个目前得到的可消息是周四才能飞，所以说可能你南航那班飞的
7月23号就是周四呀。我幸运了，我又买了周四的机票呢，耶！就是
周四的机票，
对。
哎呀，
我那个7月23就是个周四，然后我当时、
啊、
对，因为我当时是想，因为我上 summer intern 嘛，然后到7月22号，然后我想着就是要不结束了课，第二天再走吧，就不赶着最后一天走了。然后我就是买了7月23号，正好就是个周四，所以我非常的幸运。对。
那我以后就下次买机票一样跟你买，先问一下张丹峰，你买哪张每天的机票，然后我再买了。哎，可
你
怜
可
的。
以买彩票的时候也问我。
那好吧，我们一会儿去买彩票得了啊，双色球什么的。可怜的就是主持人那个买了2张票都不是周四，所以说我大概也是回不去了的哈。
但是现在这个熔断和奖励机制，就是也是在一直不停的推陈出新，所以说后面的情况的话，对，也是一切皆有可能吧，我觉
是的，是的，而且它就是日本和韩国是现在是大量的
得。
开放转机的，所以其实它这个航班的数量一增长的话，这个天价机票估计不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现象了，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回家有望啊，
好的，张丹峰的祝福啊！我希望
啊，
我
不客气。
借您吉言。刚刚 Karen 有说到，就是熔断和奖励。我们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看到最近的新闻，说是孟加拉那边已经熔断了4周的航班。
是的，也是看到了这个新闻，当时说好像是跟那个海外的劳工就是集体回国，这个是有相关的关系的。
是的，就是所以说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到底。就是心里的石头能落定的那一刻，就是我们踏上祖国热土的那一刻。想问一下，就是说大家对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和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看呀？就比如中美什么时候通航呀？中美就是这个通航到底能不能行呀？Karen 有没有这个看法呀？
现在的话，就是也是因为每周都在播报这个新闻，每周的新闻里面必定有一条就是提到中美关系的，是现在非常的紧张啊，是达到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史无前例的一个高度。那么其中可能牵涉到两个国家之间很多的一些协议，包括贸易方面的协议啊，包括这个国土安全、政治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能判定的。但是这个局势，反正我现在觉得就是要做好一切准备，无论你是回家的准备，还是留守在这个美国这边的准备，都是要做好的。
是的，那张丹峰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很担心，因为，因为其实中美关系不是说这几年才变得敏感的，我觉得就是两个发展比较，强大，然后比较有一个后劲的国家，彼此之间就总是有竞争的。但是我觉得政治吧，政客总是打的都是嘴炮，我觉得他们就是吵架归吵架，包括之前我们6月初的时候，包括这个禁航令啊，包括后来又跟中国协商啊，然后熔断政策这些出来，我觉得就是他们在吵架的一个过程，就是吵架归吵架，但是这个结果一定是以经济为主的，就是比如说我跟您吵架，就是最多就是过过嘴瘾，但是最后的话，我觉得两个国家考虑的还是，国民经济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一直是很开朗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结果一定是好的，因为我觉得经济才是大局，他们要顾的最后的应该都还是，考虑到两国的经济发展，最后还是会达到一个比较好、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很担心，我觉得即使是出了一个断熔政策也好，禁航令也好，我也是保持看热闹的态度，即使我是夹在中间的留学生，但是我觉得这个后果应该是比较，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比较明朗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担心这个问题，对。
感觉你这个乐观的态度还是非常应该保持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就是太过于担心，我觉得张丹峰说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那两位就是你们就是回国的话，你们要不要上 summer 呢？我刚刚听到张丹峰说要上 summer，张丹峰你都上summer 都上什么课呀？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上 summer 的原因其实是，并非是我一开始的意愿，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我原计划去6月去日本，交换就是暑期的这个项目，就是被强制取消了，所以就是不得已之下选择了上一下 summer 的课，但是我又考虑到我不想上一整个那个 full term，我觉得可能再上2个月的课，我估计会崩溃。但是呢，就是时间又很充裕，就比较充足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要不我可以上一部分的课，那么就选择上了 A term。 ATEM 的话呢，我选了三门，一共15分的课。虽然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是，上的是比较偏文科和社科类的课，所以觉得还比较 OK 的。我上了一门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课程，还有一门是讲那个人际交往、人际沟通的，还有一节是讲日本的那个电影史，就是也算是满足了我没有去日本交换的一个遗憾吧，就是这三门课都是比较偏文科类的，主要是以写文写 paper 为主，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内，还是比较 OK 的，就是比起那些比较费脑子的课，我觉得我的还算是蛮，能够应付得过来的课程，是。
啊，一看张丹凤就是一个文科生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节课对我来说比较轻松，是的。
啊，那你上这个15分的课，其实说起来是只有 A term，但是听起来还是蛮多的。你是上这三门课，哦，就是日本那个课，就是为了满足你日本的那个梦想哈。但是你15分的话，那你会不会觉得太累了呢？或者是说，你是要提前毕业吗？还是怎么了？
其实不是，我计划仍然是4年毕业的，就是我上的这个课呢，是主要是因为我，就是辅修的东西比较多，那个国际关系是我其中一个 minor，所以它是需要上这个基础课的，然后那个国际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还有一件是什么？哦，对，人际交往的那节课是我想再申请一个商学院的那个 sales program，然后它是里面的一个选择性的课程，所以我觉得，趁着这个暑假，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这些零零碎碎的课把它先上一上，也是对日后申请这一些项目的一个准备吧，就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兴趣啊，更好的去探索一下这方面的领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的，
就是可以听出来，张丹峰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了解和一个认知的。那杨明，你要不要上 summer 啊？
我现在就是还在蹲一节课，那么就是现在上不上 summer 还不是一个定数的事情。那么上 summer 的话，其实主要是有2个考量吧，一个就是可能暂时假期如果找不到其他的事情做的话，其实不如上上课。然后另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就是确定了要回国，所以如果说9月份因为疫情的影响啊，可能再回到美国或者是线上线下上课，如果是有矛盾冲突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可能，退而求其次，可能或许是有这个 gap 9月份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如果我现在上了 summer 的话，到时候的担忧就会少一些，相当于给自己多一个选择。
嗯，是的，就是如果说 summer 上满12分的话，其实 autumn 是可以 gap 的。那你在
对，
听那节课，我好奇的问你，这是哪节课吗？
之前是有一节想报的是这个 AMATS，就是这个应用数学方面相关的课程。对，但
AMATS。
那节课的人数比较少，所以说现在一天到晚都在等这个 notification 的信息。
说不定就是等开学的第一天，他们就 drop 了。
对，经常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咱们学校。
对，那如果说就是考虑一个比较不太好的情况哈，就是比如说他们数学都不错，然后都没有考虑上课，那你就不上 summer 了，对吧？
对，就是有，那就有其他的一些计划嘛，比如说可以去学习一下 GRE，咱们现在也是在这个大二和大三之间的暑假，如果说之后有考研的准备，或者是没有，我觉得可以提前准备一下。然后或者的话，其实咱们学校其实有不少的这种research 的研究的项目，是可以自己通过网上的平台或者是去找老师联系的。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其实很多的研究项目都是会在线上进行的。那么，作为我们在本科生，就是很多其实基础知识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可以去打打杂，然后学学数据的录入。对，所以其实现在也在准备，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听众朋友们可以非常清楚的发，就是清晰的看到我们两位嘉宾呢对自己的规划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啊，所以说如果说还有大家很迷茫的话，可以考虑参考一下这两位嘉宾的这个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他们的规划都非常的多元化，像张丹峰呢是偏文科，然后杨云熙呢就是比较偏理科这方面的哈，比较偏理科。那我就是你刚刚说到要学 GRE。你准备好找机构学呢，还是说要自己学呀？
对于我之前的了解来说的话， 加一它主要是一个单词部分，这个量非常重啊，说是你将会遇见你人生可能从来没见过的单词，然后你学了之后也以后再也不会用了。对，所以在学习 GRE 之前呢，就是可能要有自己的一个先把单词记牢的这个过程。那么之后我觉得如果说可以在国内比如说预定到考位或者是决定来美国考试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一定的报一定的机构去冲刺一下你最后的分数。但是我不是特别建议你自己没有任何的准备，比如说单词你没有看过你就直接去报吧，那我觉得是它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上是不太成正比的。
嗯，这个建议非常的好啊，就像让我这个刚刚了解 GRE 的人非常受用。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觉得姚云熙说的有道理，还是记得给我们的这个我的同事点赞啊。就是了解到大家两位都要回国的话，那想问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在房子啊或者说吃饭或者购物上面的困扰呢？因为我知道两位现在都在住在校外嘛，对吧？那你们就比如说就是你们回国期间这个房子问题要怎么解？看张丹峰你怎么看？
我感觉我是一个非常佛系的人，我觉得房子首先我是没有考虑向外租出去的，因为第一呢我有考虑到的因素是那个租客他能不能保持我房间的原样和整洁，就是我比较介意这方面的，就是我觉得自己用的东西和住的东西我还是比较介意别人碰的，所以我可能不会考虑去租出去。然后我可能比较佛系的逻辑会觉得我在这里的话要租房也是要交房租的，回国也是要交房租的，其实这个钱终归是要交的，只是我住不住的问题。虽然住在这里好像感觉利用到这个价值之后这个金钱呢、交的比较心安理得一点，但是如果回国了的话其实住得更舒适一点也是一种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终归是住和不住都是要交的，所以我可能没有太大的顾虑在这方面，就是没有想过把它转租给别人，就是即使是就把它留在这里我也没有太心疼，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原因也是不得已嘛，能回家已经非常幸福了，我觉得总是有点代价的嘛。我的逻辑比较诡异，请大家不要笑我，就是我觉得没有太考虑想把它租给别人，但是如果说有人想寄存行李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不能考虑的。对，但是没有说特别在意就是租房这方面的问题，也没有特别多困扰。是的。
嗯，非常的佛系啊，感觉你再说下去就要变成打广告了，说那个寄存行李多少钱一件啊。
真有这个打算。
电台那个广告费哦。那云熙呢，你那边有什么就是烦恼吗？
我这边的话跟丹峰相比他是佛系的，我就是属于那种焦虑制造机，就是对。然后我这边的话也是因为涉及到马上要走了，所以说是有考虑就是看尽可能的能租出去，因为这边主要是考虑到说其实暑假的情况还好，因为其实咱每年暑假能回去啊这个房租上面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出入，只是考虑到或许如果九月份的话没有办法回国，那么这相当于是有一个将近半年的一个空白期，所以说我可能在这方面还好，然后所以现在也是在努力的联系这个租客，如果说可以来我们这个房间租，我的话大概的打算是可能把我的东西都整理好装箱或者是挪到我们的客厅的有个小区域里面，这样的话也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个原本的房间也是提供给他，只是保留一些家具，然后尽量也是避免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和他的东西的接触。
嗯，就是说如果还是找租客的话尽量还是找一些让自己比较信任的人去，毕竟就是回来以后还是要继续住的啊，因为现在回国还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回来以后要住哪儿，或者回来地方能不能住，或者是说能不能回来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感觉走一步看一步吧。
对，只能是这样了，走一步看一步。好，那个我们的节目目前先到这里，我们广告之后呢会更加的精彩，请大家不要走开，进一段广告。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景校园栏目，我是东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我们暑假开始了，我们留学生呢到底该何去何从的第二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杨云熙。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熙。
嗯，还有张丹峰。
嗨，大家好。
嗯，刚刚呢，我们聊到，就是说暑假大家回国的一些打算或者一些烦恼。那我刚刚还没有问呢，就是说回国了以后呢，大家打算干嘛呀？像张丹峰，我相信你有很多很多要干的事情。
就是我有特别多的计划，但是其实这一年呢，教会有一个道理，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是计划总是还是要有的。我呢是有一个项目，就是在一个实地的公益，一个实践，就是一个实地考察。他那个项目是我跟学校的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其实在2月份就开始筹备了，所以暑假就是8月份是需要去实地考察的，所以那个机会我就觉得非常的难得，然后也是非常想去的。如果是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变故的话，是会去一趟的，是在广东茂名，然后它是以那个村子为一个基地做的展开的3种调研活动。对，这是计划之一。还有一个比较更美好的计划呢，就是比较想去稻城亚丁看一下。然后因为那边的话一直都比较向往嘛，然后也想从那个川藏线走一波，但是因为今年的疫情的原因，想不是很确定能不能继续往那边走走看看，但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即使国内之前的疫情爆发的时候，藏区也是只有几例感染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就即使风险比较小，可以挑战一下。然后我还有一个计划，就是想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的博物馆做一个志愿者，就是翻译。对，目前就有这3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变化嘛，就是比较多，目前也是没有一个定数的。但是就是这几个事情是我非常想要在回国期间把它完成的。对，
我感觉你这个回国的计划还是蛮丰富的哈。又是要实地考察，又是要去朝圣，感觉非常的丰富，令我这个回不去的人非常的羡慕啊。那Karen呢？
我这边的话，回国的计划可以说是做好几手，因为真的现在一切都不太确定。可能现在最希望迫切的就是希望能，如果最好的情况可以找到一份相关的实习，然后在这个假期里面也是让自己可以去做点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充实一下自己，另一方面的话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因为真的实在感觉4个多月没出门了，就是非常迫切的想要去社交一波。然后如果说，但是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之前在找实习的过程中也是经常会遇到说那你什么时候能确定回来，时间上和我们公司能不能对得上，包括现在人还在美国的话，你的这个时区上能不能对接得上。然后可能现在国内的比如说北京这个地区的话，疫情出现了小的反复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各个地区是不是能够对接得上，就是也有挺多事情要考虑的。那如果在实习方面没有办法的话，可能想想是不是在本地做一个在医院呐，或者是疾控中心，看能不能找到志愿者这样的工作，因为也是跟之后的专业有一个比较对口的事情。实在不行学学 GRE， 然后到周边城市找找朋友吃吃好吃的，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安排。
感觉你的这个安排也非常的就是有条理啊，就是跟自己的工作还是以后的那个职业发展还是非常的有关系的， 像找个医院啊，或者是说就是当志愿者这些的，都跟你未来的发展都比较有帮助。但是你如果说在重庆的话，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待在家里面等你的朋友来找你玩，
因为有很多的人会来找我玩嘛。
对，就是
火锅局，
满足一下自己social这个欲望。说到这个，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自己在家待了4个多月，然后迫不及待想去social一波，所以说我现在就是非常好奇两位这个心理状态如何。你们觉得自己心里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呢，还是说是一个比较郁郁寡欢的一个状况？张丹峰你怎么看？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嘛，就总不可能是一直都是一种状态的，就是当然是会有那么几天是有小情绪，包括可能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就很抑郁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我就是属于这个极其正常的人类的之一，我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是非常的开朗的，就是也比较心态比较好，但是呢也是避免不了就是可能有几天就是可能会觉得很抑郁，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对自己的未来啊，对就业啊，对考研啊，就非常的迷茫，就是这是突然的感觉，就可能那一天可能心情就不是很好，但是可能通过跟朋友聊聊天啊，就是洗澡的时候自己开个 KTV 唱唱歌，浴室歌霸，这种小的事情可以缓解这种情绪，然后其实长期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吧。就毕竟活了21岁了，就是什么事情没见过，不值得有太多的悲伤，就是大部分还是蛮好的。对，
嗯，感觉就是张丹峰同学的话还是心理健康比较积极向上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向他学习。那 Karen 呢？
我这边的话，相比于他这种非常佛系乐观的这种心态的话，我这边也是对，就是经历过几个起伏吧，但是我觉得也是属于一个在这个疫情期间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常态。那么最开始当然是非常的兴奋了，不用去学校了，不用每天那么早起床了，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在有很多的计划可以在家里做了，时间可以安排，睡觉更充足，最开始是非常欣喜的这个状态。到达了一定长的时间之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起伏。我后面其实也就是自己可能反思过，我觉得这种心态上的起伏可能很多都来自于我觉得一种不安全感，那么是可能是对自己学业上面的一种不安全感，也是对你是否能回家，是不是你的计划会被打乱，然后包括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说让我整个人经常会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可能因为跟朋友聊天这样一件小事儿，突然就特别开心，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比如说天气不好啊或者什么，就突然情绪会有点 down， 会有点不太开心这样子。那么经过了可能三到四个月的这个时间的积累的话，现在可能不是说处于一个要么乐观或者是悲观的这样态度，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往稳定的一个趋势在走了。
嗯，我能理解你说的啊，就感觉你刚刚说这个不安全感其实说的非常到点上，因为现在就是在家待着，说实话还是感觉到非常的迷茫。像你们俩刚刚都说，就是这个情绪呢总是会有变化的，不可能一直都是一个情绪，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就是感觉现在大家的这个目前来看哈，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这是非常好的。希望就是说如果电视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们觉得自己就是觉得不开心的话，一定要记得联系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说打那个一些学校的一些热线啊之类的，让自己的心情变好，然后让自己的心态呢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的一个态度。那就是听你们的这个安排，或者就是现在自己心里的一个现状的话，你们有没有设想过你们暑假过后你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江南峰你有设想过吗？
我觉得目前比较担心，尤其是秋季的，就是一个能不能回来这个问题。是一个最近比较在考虑的和在观望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要回国嘛，那你当然就要考虑到能不能成功的回来，包括秋季上课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这也是一个问号，就是目前是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方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头疼，然后也是在大家都是在观望的几个比较关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新的一个学期总是充满了期待的，我觉得相信9月份也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不管我们今年是有 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历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新的一学期总是给别人带来一种希望的感觉，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然后也希望如此吧。因为西雅图现在室内包括很多餐厅啊，很多各种商店已经开陆陆续续的开始回归正常了，所以我希望学校也能够早一点回归我们这种线下上课的状态，这样我们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新的学期。是的，
说的没错。Karen 呢？
其实暑假过后的话，我觉得可能暂时的心理状况的话，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就是无论是在哪儿，可能是既来之则安之这样的心理状况。如果是线下，然后美国的情况又比较好，那可能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回到美国继续上课。如果是线上的话，那我应该是极有可能是留在国内，然后完成这个线上的课程。对，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就是自己的心态一定要保持一种淡定平静的一个心态。其实无论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都是可以很好的进行，你是可以合理的利用你周边的环境资源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没错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况。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感觉自己呢需要帮助的话，你们还是可以就是通过电台然后联系到我，我可以帮助，就是个人的话来帮助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就是听完大家暑假安排以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学校方面发的通知呢？就是说下就是明年秋季的课我们会怎么安排？因为我看到他说50人一个界限，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像 Karen 你有了解吗？
暂时的话，我们是暂时还没有接到学校最终的确定的通知。预计的话，校长说是会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发出这样的一个公告。那么暂时通过我们这个暑假的上课情况的话，暑假的大部分课程现在是挪到了这个线上上课，但是好像是说是跟健康科学相关的，比如说有做实验的这些项目，那么是有可能是要回归到校园本身的。所以感觉现在也是得再等等吧，毕竟这些疫情啊什么相关情况还不太稳定。对，
是的，还是要再等一等，没错。哎，刚刚有说到生命科学，你以后要学的是生命科学营养？
对，是跟这个方面，是跟生命科学比较挂钩的，它是属于叫，对，暂时讲的是公共卫生方面，但是还不太确定呢，现在。
嗯嗯，对，的确啊，就是这个邮件上，也就是说50个人以上的课基本上说是会是网课，50个人以下的话还是得看情况，学校把这三就是分为几种情况吧，说的是大于50人以上的课，小于50人以上的课是网，本来既定网课，或者是说小于50人可以上网课，或者是说小于50人必须要实体上课，这还是都是不太清楚的。像詹德峰，你有没有了解自己上的课，就是秋季的课有多少人是50人以上的呢？
我的课很微妙，他们都是50人以下，因为可能上的比较高 level 的课，就是我有2节课都是400 level 的嘛，所以他是30人的，然后有一节课是6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6个人，然后所以其实学校我听到的因为我当时有问那个 general advisor， 就是问一个大概明年的计划，包括我也去问了经济 department， 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讨论结果，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方向，我得到的反馈都是说小课是会尽量的是线下的，但是如果是哪一些回不来的留学生，比如说他的某个国家疫情比较严重啊，或者是不是因为 travel ban， 就是由于他的那个国家疫情比较严重，可能说现在没办法来美国的话，那他的那个线下的课是会有录屏这种模式，可能是以后的课，即使是线下的课，老师仍然也会可能有一个电脑在旁边，录这个他上课的过程，就像我跟东博之前上过的一节Asian 211，他也是这种模式。就学校可能会有这种考量，考虑到多种因素和多种不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有做这种调整，比较 flexible 的这种方案。然后我听到最肯定的一个答复就是 King 是不会开了 ，Kingcon 是不会开了，这个是我听到最肯定的一句话，就是肯定不会开。对，这是目前比较肯定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听说就是，像云溪刚才也有说到，就是那些线下的 lab 呀 ，research 是非常非常的想要回归正常的模式的，因为线上这种方式是实在是没有什么效果，可能 如果是真的做 lab 的话，控制好人数也是能保持这个 social distance， 所以应该是会回归线下的。对，
嗯，没错哈，那个 King 绝对不会开这个，说实话，让人感觉有一些，
嗯，
对吧？有还是有一些。啊，说完上学校的一个安排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大家的家长是有什么感受的？他们就是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跟他们交流起来会尽量不想让他们担心呢？会不会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举措，或者是你们愿意把这个困扰跟家长一起分担？像张丹峰，你有吗？我知道你跟你妈妈的关系特别好。
我就知道你会 cue 到我，但是我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是一直都非常好的嘛，所以一直都是有跟她讲学校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妈对我是比较不干预的那种态度，比较说就连回国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自己暑假有这么多事情有安排所以才回国，并不是说当时三月份疫情有这个爆发的眉头的时候，她作为家长没有说那种特别恐慌，哎呀孩子你快回来吧，美国太危险，就不没有这种状态。我妈妈就是非常的淡定，就觉得你在美国你比我更了解，就是他看到的可能更多是国内的媒体的报道，所以他不去太考虑这个问题，更多的是让我去做一个判断，回不回国取决于你，你觉得有必要回就回，没有必要就没问题，自己保重安全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点，就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三月份的时候身边特别的朋友特别恐慌嘛，就是可能就是赶紧订了机票都回去了一波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是不太担心美国这种公共卫生的这种系统的，但是我可能看到周围的同学都往回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有那么动摇，就觉得哎呀要不我回去家里的日子比较滋润，就有这个考虑。然后当时我给我妈打电话，就说妈，我说我身边的朋友都往国内走了，就是我要不要回去。我妈其实第一句话是说你别回来了，你回来的话你要在家隔离的话我怎么上班啊，我都不能上班了，我要因为你在家隔离那么久，不要回来不要回来。就我妈的反应第一反应是这样子，我就是有点没有预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跟她分享很多美国这边动态，包括学校怎么安排或者是有最新的什么 update， 我妈都是以一种非常平和的态度去听然后去关注，然后她也有关注就是那个西雅图黄嘟嘟，就是一个比较在微博上也比较有活跃度的一个西雅图这边的博主，对，他就有关注这边西雅图的动态，就是他是比较让我做决定的这种家长，所以我可能跟他聊天，就即使是比较紧急的事情啊或者暴动啊什么，都是像我都只是变成了我们聊天的一个话题而已，并没有说特别的说紧张啊，没有说哎呀孩子你快回来吧，就是没有这种正常家长应该有的情绪，就是他可能把我当成一个比较独立的大人了，所以很多时候不会干预我做决定，也比较任由我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对，我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感觉你妈妈还是非常的冷静啊，就是还是看待这个问题
非常的无情，双引号。对，
艾伦呢，你的家长呢？
我的家长其实在这方面也没有给予我过多的干预，就可能从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可能是你先要淡定的观望一下，因为可能你要考虑到你之后的一些安排计划什么的，就你自己想好就好。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可能很多的家长其实是还是比较理智的，就是没有很盲目的要去讨论，因为其实当时比如说三四月份回国其实是要担一定的风险的，虽然现在也仍然是。对，然后那其实到后面半段的话，我是也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走了，然后也是更多的是担心一个后期的一个人流变动，包括像九月份上课的安排，那最后我是决定想要回家，那么妈妈爸爸也是给予我非常大的支持，甚至就是可能帮忙就是问习一下身边的有没有朋友是做这个，比如说票代的呀，或者是航空公司在机场工作的，那么买票房给予了我非常大力的支持。
嗯，的确啊，就是感觉两位的家长都是非常的支持我们在这边的生活，而且都非常关心我心理状况，说家永远都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它永远都会为我们提供着保护，让我们永远在最难过或者是最困难的时候寻找到黑暗中的一束光。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